苦圣地。接着佛陀开示前所未闻的四圣地里的苦圣地 Dukkha Arya Sakha。 比丘们，此为苦圣地，圣苦、老苦、死苦、忧、愁、苦、悲、恼苦，与不爱者共处苦，与爱者离别苦，所求不得苦，简言之，无取蕴苦。四圣地是佛法的核心。在还没有理解四圣地之前，我们先听一听另外一个开示。中部二十八经大象足迹譬喻经，舍利弗尊者说，在这个世间，所有动物中，大象的脚印是最大的。同样的，在所有善法里面，四圣地是最伟大的，因为所有善法都可以包容归纳在四圣地里。四圣地既是佛陀觉悟之法，也是他在45年的弘法历程中一直反复开示的法。现在让我们来探讨苦圣地的内容。 5.1 生老死是苦，什么是苦圣地？佛陀说是生、老、死，这是生命必经、无法逃避的苦，不管是什么种族、什么宗教、什么国籍、什么肤色，不管是高官显要、富贵人家，还是一般平民百姓，都没有办法避开由于生带来的衰老、病痛和死亡。当我们出生之际，一个六七磅重的婴儿，通过狭窄的生育门，硬硬被挤出来，脱离母体之后，为外界冷气房的寒冷空气所袭击，婴儿难受的呱呱大哭，仿佛意味着痛苦的开始。长大后，各种病随之而来，有的是业障病，有的是气候病，有的是心病，有的是嗔恨带来的病，有的是由贪吃所带来的病，胃溃疡、肺结核、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癌症，不胜列举，日渐增多。社会竞争激烈而致精神紧张焦虑所引起的神经衰弱、精神分裂、妄想狂、躁郁狂等心理疾病也层出不穷。到老年的时候，觉得可以歇一歇，却已经视力模糊，齿牙松动，舌头食不知味，身形老态龙钟，步履蹒跚，记忆力衰退，苟延残喘，如同在风中随时都可能熄灭的一只残烛。再加上晚辈们嫌弃老人啰嗦，再也没人愿意陪伴身边，寂寞就如脸上的皱纹，随着年纪越来越多，越来越孤单，应了一句，繁华落尽胜孤独。这个时候，任何人拖着这如鸡蛋般脆弱，轻轻一捏就可能破碎的身体和落寞创伤的心灵，如果还在欢呼生命是快乐、值得庆祝的，难道不是自欺欺人、愚痴的表现吗？不过，在这个时候才知道生命是痛苦的，为时已晚啊。安婆巴黎 Ambapali， 一位出生在毗舍离 Vesali 的名妓，凤华绝代，能歌善舞，一夜身价50斤，国王将相无不为他倾倒。当他年老时，他如此感叹身体的变化，我眼犹如摩尼珠，干涩明亮有暧昧，老来坏眼暗无光。我年少时鼻柔高，端正垂直美均匀，老来恰如火炙国。我齿鲜如芭蕉牙，洁白光润美如剑，老来脱落麦黄色。我二乳房10丈圆，配合均匀满向上，筋已松垂如水囊。我两腿细如象鼻，修长直立不弯曲，而今恰似竹鱼尾。我知何成身如是，老衰之时有重苦，涂料剥落如骨舍， 这就是老来衰弱变化之苦，让人身不由己，无可奈何，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接着又要面临死的恐惧，死亡前想到就要抛开自己所执著的一切，要面对身体的四大地水火风分散崩解的痛苦，以及精神上对亲人的百般不舍。对着环绕榻前泣不成声的妻子儿女，心里有千言万语，一句也说不出来。当生命就要画上句号，这一生所作所为，善恶交替，如电影般一一在脑海映过。对于那些自己所造过的善业，略感欣慰，但对那些自己做过的自意妄为背逆天理良心的事，心中会升起无限悔恨、痛苦和恐惧。这时他可能看到地狱的景象，更是让他惊慌失措、惶恐不安。我的一个学生的父亲是屠夫，他向我描述他的爸爸临终时，面色恐怖，舌头伸出好长好长，好像是看到了地狱黑白无常的狱卒。他说，我不得不相信地狱的确存在。如果地狱真的存在，那恶业导致的恶报也是千真万确啊。所谓临终时，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了解这一点后，平常就要照顾好自己的身口意，多多行善，才能无畏地面对死亡。生、老、病、死种种的苦，都是因为有出生，唯有不再出生，才能完全免于这些苦的压迫。因此，世尊说生是苦。5.2 与不爱者共处是苦，愿增会苦。佛陀在大念处经长部22经中如此解释。诸比丘，什么是愿增会苦呢？在这里，任何人有了不想要的、讨厌的、不愉快的色尘眼睛看到的目标，声尘、香尘、味尘、触尘或法尘，或者任何人遭遇到心怀恶意者、心怀伤害意者、心怀扰乱意者、心怀危害意者，与这些人会合、交往、联络、结合，诸比丘，那称为愿增会苦。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在众生出生至死亡之间，时常会遭遇到不如意的事而引起忧、愁、苦、悲、恼。比如要与不爱的人共同相处，在生活中时常会碰到我们不喜欢、面目可憎的人，虽然没有深仇大恨，但是他的出现时常会带给我们很多苦恼，却偏偏要经常跟他们相处、合作，或者他们对你百般纠缠，你甩也甩不开，还要强颜欢笑面对他们，免得惹来敌对报复。真是苦啊！社会上人事种种纠纷的问题，虽然错综复杂，但背后隐藏着其因缘。有些人带着仇恨来复仇，于是曾经敌对的人，今生被业力牵引着安排在一起，天天见面，互相算计、折磨，真是苦不堪言呐。5.3 与爱者离别是苦，另一种苦更强烈、更刻骨铭心，那就是与亲爱的人离别。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经历过跟自己最亲爱的人离别的苦。前几年马航有两次坠机，有多少人在一瞬间还来不及与家人说声再见就丧失生命，期间不知上演多少生离死别的悲剧。我俗家街对面的老伯，他的儿子就丧生于第一次的坠机事故。我俗弟说，当坠机事故的消息一传出来， 听到老伯的哭声撕心裂肺，相隔一条街都听得非常清楚。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孩子坠机身亡，老人家要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打击。嚎啕痛哭也无法倾诉他内心的痛苦啊。这就是与亲爱者离别的苦。佛陀在《大念处经》中如此解释爱别离苦。诸比丘，什么是爱别离苦呢？在这里，任何人有想要的、喜爱的、愉快的色尘、声尘、香尘、味尘、触尘或法尘，或者任何人遇到心怀善意者、心怀好意者、心怀安慰意者、心怀安稳意者、母亲、父亲、兄弟、姊妹、朋友、同事或血亲，然后丧失了与这些人的会合、交往、联络、结合，诸比丘，那称为爱别离苦。与爱者离别的苦甚至会让人精神失常。就像佛陀时代狗达弥 Tisagotami 的故事，狗达弥在千盼万盼中才怀了一个孩子。不幸的是，孩子出生后不久就死了。他深受打击，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失魂落魄地抱着孩子的尸体，到处去寻找能让孩子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大家都知道他伤心得快疯了，一个朋友好心地叫他去请示佛陀，他就发疯似的找佛陀要解药。佛陀知道他内心的痛苦和不能接受自己孩子已死的事实，便善巧地安慰他说，好，我有办法，只要你能在没有人去世过的家庭去找一些芥子来，我便能救回你的孩子。芥子在印度是厨房里常用的香料，是很平常的东西。狗达弥满怀希望地去寻找芥子，每一家都说他们有芥子，但是每一户的家里都有死过人，有的说死过祖父，有的死过父母或兄弟姐妹。最后，他终于觉悟到，死是人生必经的过程，谁人不会死呢？世间的人有的是老了才死，有的很年轻就死了，有的一出生就夭折了，有些还没出世就死在母胎中，被堕胎而死的就更不计其数了。所以狗达弥醒悟了，他也不要什么解药了，他知道自己的痛苦是来自对孩子的执着，而死亡是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善根成熟的他意识到，要摆脱痛苦，就要彻底斩断痛苦的根源，执着和爱欲。最后他选择出家修行，他认为这是唯一能解脱痛苦的道路。他最后终于摆脱爱欲，证得涅槃。五点四求不得是苦，接下来所求不得苦也是苦不堪言。在这个五花八门、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的欲望随着处境不断膨胀，我们要追求的事物有一本笔记簿记载的这么多：金钱、爱情、酒会、健康、娱乐、美食、电子游戏、事业、社交活动、名望、荣誉、美满家庭等等。但是谁能样样如愿以偿呢？想要的得不到，得到了是否就会满足，就此罢手呢？许多人得到朝思暮想的东西后，便觉得不再新鲜，又开始觉得无聊、无趣，于是又想追逐新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哲学家叔本华说，纵使欲望得到满足，满足感也无法长久维持，其结果不是产生新的欲望而带来新的痛苦。 就是造成厌烦感。所以，人生永远在痛苦和厌烦之间徘徊。生重病的人，躺在床上，看到别人行动自如，动作矫健，脸上挂满笑容，多么羡慕，多么妒忌呀！他升起这样的愿望，希望我不要遭受病，希望我永远健康。然而此事无法借着愿望而达成，这就是求不得苦。爱美的女人站在镜子前面，看到脸上一天比一天多的皱纹，人老珠黄，多么怀念往日的青春岁月，多么希望能抓住青春的尾巴呀。做得到吗？许多会遭受老的众生内心会升起这样的愿望，希望我不要遭受老，希望我不要变老。然而此事无法借着愿望而达成，这就是求不得苦。贫穷的人面对更多得不到的苦，他们辛辛苦苦努力打拼，想摆脱贫困窘迫的生活，却不能如愿以偿。他们一直想追求财富，心机算尽，到头来却一无所获，结果许多人被贫穷打垮，跌入绝望的谷底，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家财万贯的富人也有他们得不到的东西，一旦满足了物质的要求，他们或许也想追求心灵的安乐和无悔，但对有些富人来说也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著名的哲学家路德维希·约瑟夫·约翰·维特根斯坦 Ludwig Joseph Johann Wittgenstein 生长在大富豪之家，他的父亲是著名钢铁工业企业家，母亲是著名作家，也是银行家的女儿。但是他的三位哥哥却都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时常也有自杀的念头，财富不但没有带给他们想象的快乐，反而是无尽痛苦的深渊，直到非要了结自己的生命不可。许多人的一生都在追求外在的财富和地位，当他们如愿以偿时，不知会不会突然发现这还真不是他们要的东西，但恐怕是回不了头了。许多修习止禅的人，在修定的时候拼命要追求光，把心弄得紧张兮兮，光却是若即若离，也很苦啊。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修行最后的目标是解脱自在，不是拼命追求光。上面所说的是种种求不得之苦，要摆脱这些苦，就要认清欲望是这种种痛苦的来源，尽量做到知足，少欲，接受事实，这样才能活得快乐自在。5.55 取蕴是真正的苦地，以上叙述的种种苦都是众生在生活中面对的苦。但是还有一种最根本却被疏忽的苦，那是什么苦呢？直取五蕴之苦。从生苦到求不得苦，都是因为众生直取五蕴 Upadana Khanda 使然，种种苦皆依靠五取蕴而生起。所以五取蕴才是真正的苦地。五取蕴里的取 Upadana 是直取，紧黏不放的意思。五蕴是被直取的对象或所缘，众生黏着五蕴为恒常，快乐和有我，属于我，因此被叫做五取蕴。阿罗汉的五蕴只是蕴，不是取蕴。对修行者来说，五取蕴是非常重要的主题，因为五取蕴是观禅的目标，它是苦圣地，而苦圣地必须要被撤之。如果没有全面的撤之五取蕴，就不可能知道他们的过患，也就不会有意愿要解脱他们。那什么是五取蕴呢？即色取蕴、 受取运，想取运，行取运及时取运。那什么是运呢？运是聚集的意思，它包括了过去、现在、未来等11种五运。在相应部22相应48经中，佛陀开示说，无论是过去的、未来的或现在的，内在的或外在的，粗的或细的，低劣的或高尚的，远的或近的，只要是会成为烦恼与执取之目标的五蕴都称为五取蕴。根据上面的法义，过去的、未来的、现在的、内在的、外在的、粗的、细的、低劣的或高尚的、远的或近的，共有11种五蕴成为众生执取的目标。让我们逐一认识五蕴，然后来看五蕴如何形成执取的目标。一、色蕴 Rupakanda， 色蕴在巴利文中称为 Rupakanda， 色 Rupa 由 Rupati 这个字演变而来，它的意义是被破坏、干扰、敲击、逼迫、破碎。佛陀解释说，因为它被破坏，所以称之为色。被什么破坏？被冷、热、饥饿、口渴、苍蝇、蚊子、风、烈日及爬虫所破坏。所有会被破坏、干扰或逼迫的都是色的特性。例如，在寒冷的天气里，皮肤会干裂，而在热带地区的气候里，因为每一粒色聚中的火戒过多，皮肤会发炎或晒红。四戒要了知色蕴，就要了知四戒。色是由四戒、地、水、火、风所组成，从四戒又衍生出24种所造色，如眼、耳、鼻、舌、身、颜色、气味、味道、营养等，所有这些都称为所造色，即源于四大所衍生出的色法。一、地界 Pasavidhatu 在中部大象足迹譬喻经中，舍利弗尊者逐一解说四界。学友们，什么是色取蕴？四大与四大之所造色。学友们，什么是四大？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学友们，什么是地界？地界会有自身内的，会有外部的。学友们，什么是自身内的地界？凡自身内各自的、粗硬的、凝固的、直取的，即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肤、肌肉、筋腱、骨骼、骨髓、肾脏、心脏、肝脏、肋膜、脾脏、肺脏、肠子、肠间膜、胃、粪便，或凡任何其他自身内各自的、粗硬的、凝固的、直取的。学友们，这被称为自身内的地界。界 Dhatu 是持有自己的特相的意思，的持有他自己的特相，硬和粗。凡是身体里面有硬和粗的现象，就是地界。你可以尝试用手摸触一下你的头，可以感觉到头骨的坚硬吗？或者你扫描全身的骨架，注意骨头的硬及粗，你就会了解地界是什么了。你也可以大力搓一下头发，你会感觉头发的粗硬，搓轻点就感觉头发较细软了。所以硬和软是相对的，不是硬就是软，不是软就是硬。身体里面一共有20个身份属于地界，也即是上述的20个。这20种身份都有硬及粗的特相。我要特别说明，地界不是这20种身份，而是他们持有的硬和粗的特相。 二、水界 Apoda 2设立浮尊者继续解说水界。学友们，什么是水界？水界会有自身内在的，也有外部的。学友们，什么是自身内在的水界？凡自身内各自的是水，与水有关的，直取的，即胆汁、痰、脓、血、汗、脂肪、眼泪、油脂、唾液、鼻涕、关节液、尿，或凡任何其他自身内各自的是水，与水有关的，直取的，学友们，这被称为自身内的水界。当你看到河水，心中会留下什么印象？川流不息，因此流动是水界的特象。如何分辨身体内的水界呢？身体有12个身份，以水作为主要组成元素。胆汁、痰、脓、血、汗、脂肪、眼泪、油脂、唾液、鼻涕、关节滑液、尿。当你想到汗水、血、眼泪或尿液，水界流动的特象将变得清晰。水界的另外一个特象是凝聚或粘结，是使身体各部分聚在一起的力量。我们身体的所有器官能够被凝聚在一起，是因为水界的作用。如果没有水界，身体的器官和四肢就会分散开来，没有固定的形状。在禅修的过程中，行者有时会感觉身体很紧绷，这就是因为水界的粘结力产生的。三、火界 Tehoda 2设立浮尊者继续解说火界。学友们，什么是火界？火界会有自身内在的，也有外部的。学友们，什么是自身内的火界？凡自身内各自的是火，与火有关的，直取的，即依其而被弄热、被消化、被变烧；依其而吃的、喝的、嚼的、尝的，走到完全消化，或凡任何其他自身内各自的是火，与火有关的，直取的。学友们，这被称为自身内的火界。火界有热冷的特象，热冷是相对的，不是很热，就是冷。在身体中，火界在四个方面起作用。第一，体温之火，你能够感觉到身体的热，是因为体温之火，它让我们的身体不易腐化或败坏。这火既不是你自己，也不是我自己，它仅仅是火界的作用。第二，成熟与变老之火，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头发会变得花白，正是因为火界的这个特性在起作用，所以身体里火界超盛的人，头发也比较容易变白。第三，消化之火，它帮助消化我们摄入的食物和饮料。消化之火是过去的业产生的色法。第四，发烧之火，这是超盛的火界导致身体发烧。四，风界 Vayoda 2设立浮尊者继续解说风界。学友们，什么是风界？风界会有自身内在的，有外部的。学友们，什么是自身内在的风界？凡自身内各自的是风，与风有关的，被直取的，即上行风、下行风、腹部中的风、腹腔中的风、随行于四肢中的风、呼吸等，或凡任何其他自身内各自的是风，与风有关的，直取的。学友们，这被称为自身内在的风界。风界有压力、支持和推动的特象，如风往上推造成打嗝， 往下推造成放屁，风也可以使我们弯曲手臂。推动身体行走，风的支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坐直或站直，不会瘫在那里。表 5.1 四界的特性。地界是指色法中硬、粗、重、软、滑、轻的自信。水界是指色法中流动、粘结的自信。火界是指色法中冷、热的自信。风界是指色法中推动、支持的自信。身体正是由这四界组成的。四界是如何互相配合的呢？地界是其他三界的基础，也就是说，水、火和风都是站立在地界上，水界使身体各部分凝聚在一起，不使分散，火界保持身体温度，不使腐化，风界支撑着身体，不使倒塌，身体仅仅是由这四界组成。这就是身体的实相。色取运 Rupapadanakanda 未曾听闻圣法的凡夫，怎么会知道身体是由这四界组成的呢？再加上内心潜伏的无明，蒙蔽了我们的智慧，更无法看清身体的实相，因此我们就会错误地把身体当作是我、我的、我自己，而形成强烈的色取运。比如当一个人感觉到身体僵硬时，不知应是的界的特性，他会直取地界为我、属于我，然后说我的身体僵硬了，这样来看待地界便形成了色取运。当身体积累的水界超盛，使到汗水不停地流，不知流动是水界的特性，他会直取水界为我、属于我，然后说你看我的汗流好多啊，这样来看待水界，这便形成了色取运。当天气转热，身体跟着发热，不知热是火界的特性，他会直取火界为我，然后说我的身体很热，这样来看待火界而形成色取运。当风界推动身体往前走，不知推动是风界的特性，他会直取风界为我，然后说我走向前了，于是执著于风界为我而形成色取运。当禅坐久了，四大失去平衡导致脚疼痛，有多少人不是把疼痛当作我或我的呢？当如此把身体当作我、我的，就形成色取运。若认为体内和外界的物质的地、水、火、风四大为我、恒常，那是一种执取，是我们一厢情愿，亦或心迷，没有依据实相看待这个躯体和外界的物质。这就导致色取运的升起。为何说色取运是苦地呢？当我们执着的身体随着各种无法控制的因缘产生变化，如手脚残废、中风、瘫痪，获得了重病，我们执着的身体再也不听使唤，处处带来不便，你会不会怨恨、伤心、忧愁和苦恼呢？所以说色取运是苦圣地。二、受运 Vedanakanda， 受是体验当下所见、所闻、所嗅、所尝、所触和所想的六尘的可喜和不可喜之处。如果体验到的六尘是可喜的，就会感觉愉悦，那便是乐受。相反，如果体验到的六尘是不可喜的，就会感觉不愉悦，那就是苦受。如果感觉到的是无所谓可喜或不可喜，那便是不苦不乐受。所以一共有三种受：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这三种受可以是属于身体或精神的。这种种感受不是无缘无故升起， 而是源于畜生起。我们可以做个实验，你可以邀请你的朋友肆意地批评你几句。当这不可喜的声音接触到你的耳根，你去感受一下是不是升起不愉悦的苦受。这就是源于不可喜的声音所源撞击到你的耳根后产生的苦受。然后你再邀请你的朋友美言称赞你几句。当这可喜的声音触到你的耳朵，你去感受一下是不是升起乐受。这就是源于可喜的所缘和耳处导致乐受升起的例子。如果听到与你无关的声音，你觉得没有什么感受，你认为的没感受其实就是不苦不乐受。受取运 Vedana Upadana Kanda， 我们的眼睛渴望看到可爱可喜的色尘，就是因为那样的眼处能激发乐受。我们的耳朵渴望听到悦耳的声音，就是因为那样的耳处能激发乐受。我们的身体渴望男女之处，就是因为柔软的身处能激发让人沉迷的乐受。大多数的众生活着就是要追求乐受，众生执著于乐受的程度实在是超越我们自己的想象。比如男女之欢，多少男人女人为这些激情快乐而出轨，闹得家破人亡，又有多少好色的男人为了性欲的快乐犯下强奸罪，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更有的人因为过度邪淫而恶报现前，得了艾滋病赔上性命。众生也追求饮食带来的乐受，他们一日多餐，专门挑自己喜欢的食物，哪怕是高糖、高脂肪的垃圾食品，这不但会让体重飙升，还会给人带来情绪和精神健康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甚至患上重病。所谓病从口入，当我们如此把当下所见、所闻、所嗅、所尝、所触和所想引生的乐受当作是我或属于我，就会形成受取运。比如当你和爱人有身体的触摸，你会感到深处带来的愉悦感受，你会说，我很喜欢这种感受。由于乐受带来的快感，你会执着于此乐受，这便升起受取运。同样的，当你喝着一杯香浓的咖啡，享受咖啡的美味，你会执着此乐受说，我很喜欢这种感受，这种感受是我的，这便是受取运。苦受也会引生受取运，如当禅修坐久了，我们的身体会感受到僵硬、疼痛、发热等苦受。在这苦受升起时，一般人会执取此苦受为我的僵硬、我的疼痛。当我们把痛当作是我或属于我，便升起了受取运。众生如此痴迷于追求乐受，佛陀对我们泼冷水以浇醒我们发热的脑袋。他说，所有的受都是苦啊，这是为何啊？因为所有的受都离不开无常、变化和生灭。当初你恋爱的感受，现在是不是已经烟消云散了呢？当初恋爱时看情人什么都顺眼，结婚后对爱人是样样看不顺眼。佛陀把瞬息万变的受比喻为水泡，形成了即刻灭去，又在形成灭去，这就是受的真相。受取运成为苦圣地之一，是因为凡夫执著乐受为乐，永恒，属于我的，因此紧抓乐受不放。一旦乐受消失，他就捶胸顿足，痛苦流泪，于是苦受就紧随着乐受的消失来了。苦受本身是苦，乐受消失变化也是苦， 所以说受取蕴是苦圣地。其实不管是圣者或非圣者，都是有感受的，只是圣者有乐受时，他如实了知他的无常、苦、无我，因此不会执住乐受。当乐受消失，因为不执住，圣者也不感觉痛苦了。三、想蕴 Sanakanda， 想蕴是一个既有趣又重要的心锁，它主宰着我们的想法，塑造了我们自己的世界。什么是想蕴呢？想的作用就是标记，标记所看到、听到、嗅到、尝到、触到和想到的目标。比如眼睛看到物体，想蕴会标记这东西是蓝色的、四方的、圆的、美丽的、丑恶的等等。标记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标记的目的是为了将来再次经验到时能够认得。不先标记人、事和物，我们怎么能认得他们呢？比如我第一次见到你，想便开始标记你的体型是高的、瘦的、脸型是圆的、大眼睛、挺直的鼻子等，这是为了方便我下次见到你时，通过以往的标记，能够认得你。所以说，想也有记忆的作用。在生活中，我们眼、耳、鼻、舌和身所看到、听到、嗅到、尝到和触到后所标记的人和事物都是表象，属于观念或概念法。观念或概念的定义本身会让人产生一种倾向，误以为存在着一种稳固相和恒常相，这和生灭无常的究竟法相违背。比如你第一次看到房屋，你标记的是房屋的稳固和恒常相，你不会标记房屋的倒塌和崩坏，房屋崩散了，就不再叫房屋。再比如，你刚认识我时，通过表象，你标记了我的样貌。过了30年，当你再遇到我时，你可能不认得我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想蕴标记的是年轻的形象、表象。而今再见到的是经过岁月洗礼的变化相，你会惊讶地说，我真的认不出你了，你样貌变了，其实是不好意思说你老了。这说明一个人心理记忆的想蕴是不变的表象。想取蕴 Sanupadanakanda， 我们通过六根常年累月标记人和事物的常相，在不知不觉中稳固了我们的恒常想，以为一切人和事物都是固定、恒常的，这是颠倒想塑造出来的、不符合实相的印记。我们的恒常想是那样牢不可破，我们也一再被它欺骗，对世间无常变化的真相视而不见，虽然它是那么明显。这也是为什么佛陀把想蕴比喻作海市蜃楼，夏天的荒漠上突然出现楼阁、城市等幻景，一味粗心大意，时常有永恒之想的人不会发现它是虚幻、不真实、没有实质的，因为它已经被楼阁的表象所欺骗，标记表象导致恒常想。从恒常想衍生乐想，比如你想象自己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就会快乐，有固定的家庭就会快乐，难道我们不是这样标记和认为的吗？我们又错误地把想蕴的标记和认得的作用当作是我在标记。我记得，我的记忆，也就是说我们把想蕴标记和认得的作用当作是我而形成想取蕴。当想蕴如此把人是错误地标记为常、乐、我，这明显已经违背了世间的真相，这就会造成想法与实相的冲突。 也是痛苦的来源之一。所以说，想取运也是苦圣地之一。四、行运 Sankarakanda 行运的特象是塑造、制造或构成。佛陀在相应部运相应中说，他们塑造行法，比丘们，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称为行。行法是因缘和合之法，依赖各种因缘条件而产生存在，包括了五蕴、十二处等。我们千万要记得，因缘和合之法不离生灭法。阿毗达摩列出52个心所，除了受和想，其余的50个心所被称为行运。这些心所包括意志、思、可爱、嫉妒、念、努力、定、贪婪、昏沉、调举、信、安宁、决心、疑、智慧、嗔、痴等。意志或思 Satana 是行运里的将军，不但指挥部队里的兵将作战，自己也要奋战，也就是说意志督促兵将们造业，自己也造业。佛陀说，我说思就是业，有了意志，就会造身口意之业。增支部6级63经意志是我们行为的推动力，它鞭策和造就了物质世界的进步和繁荣，也延续了人类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的繁衍。凡夫的身、语、意，无论是根源于不善的贪、嗔、痴，或善的无贪、无嗔、无痴而发动的行为，都被称为业。每一个业都会在生命流中留下业力。一旦因缘具足，业力便会成熟，产生新的五蕴行法。所以说，行运造作或塑造行法五蕴，行运塑造五蕴行法。我们来举例看看行运怎么制造行法或五蕴。比如说，当一个男人的眼睛一看到美女，他当下会觉得眼睛发亮，浑身舒畅，身体感觉非常好，这色身愉悦的感受会不会让他执着于色身呢？肯定会，于是他心中会升起一个与贪欲相应的意愿，希望将来也要得到同样的色身。这时一行便开始造作和积累业力，为将来塑造色蕴铺路。当他的眼睛盯着美女看时，不管是在身体还是在精神上，都会升起一股强烈并且愉悦的乐受。这会使他强烈的执着于乐受，并说，我觉得好惬意啊，双引号，我感觉很好等。于是他心中升起强大的意愿，要得到这个能体验、感受的受运，因此行运也就塑造了未来的受运。看到美女的美好体验深深的烙印在他的想运里，每一次回忆都带给他快乐，这也导致他执着于能记忆的想运，无法看清楚回忆只是想的作用。他执着想运为我、我的，而成为想取运。心意有执着，意志便开始造业，想得到有想运的生命，于是行运就塑造了想运。行取运 Sankara Upadana Kanda 存有对这美女的欲望，行或意志本身会督促和驱策着身体对这美女采取行动，因此身体可能就会随着想象和意愿开始行动，他会走向前去搭讪和亲近这位美女，对这美女所采取的身口一行动就是造业。所以说行有积累业力的作用，可是大部分人都误以为身口一行动是我，是我自己，属于我。他们错误的把能说能做的业行当作我说我做 也因此对行产生执著。这种执著叫做对能作我 Karakata 的执著。因此能造业的行被称为行取运，业行本身也塑造了未来的行运。行又怎么造作时运呢？时运分为六种：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和意识，它们有认知和识别的作用。如果没有眼识认知和识别美女，眼睛也仅是空空的一种色法而已。当眼识通过眼睛看到美女，意识接着可以想入非非，满足自己的幻想，因此它也执著有眼识和意识的生命，特别是执著意识能思考的主体为我。心意有执著，执著也是属于行运，就留下一个能造业的潜在能力，在将来塑造一个自己盼望的可以看到、想到或意识到的时运。所以说行运造作了时运。通过上面的分析，让我们了知行运是如何造作和塑造了五运。不明白行运有累积业和塑造五运的作用，大多数的人错误地认为自己的意志或意愿为我，而生起行取运、五、时运 Vinanakanda。 什么是时运呢？时运有认知和识别的作用，时运可以识别所听到的、看到的、想到的等等。时运分为六种：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和意识，每一个心识扮演各自的作用。眼识等于看到，耳识等于听到，鼻识等于嗅到，舌识等于尝到，身识等于触到，意识等于可以从听到的、看到的、想到的等在做思维、分析和探查。我们先要有一个认知，心识是刹那生灭的，前面的心一灭去，后面的心就会升起，整个过程相续不断，就像流水一般一直往前流。而且心识生灭的速度是极迅速的，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这同时也让我们产生错觉，把生灭不断的心识当作是同一个心。识取运 Vinopadanakanda 当六识交织升起，我们根本分不清这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还是身识在起作用。我们把这些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和意识全部当作是一个心识，然后一厢情愿地把这个心识当作是我，是我看到、听到、嗅到、尝到、触到和想到。如此执著六识便是识取运，错误地把六识当作我。我想举一个例子说明我们是如何把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和意识统统错误地当作是我。比如说你在客厅看电视，一面吃着薯片，一面摇着二郎腿。现在让我们来分析此时有多少种心识在起作用。一、眼识看着电视节目；二、耳识听到电视节目播出的声音；三、鼻识嗅到薯片的香味；四、舌识尝到薯片的味道；五、身识触到摇动的二郎腿；六、意识在诠释着电视节目要表达的含义。一共有六种识交织升起，各自扮演自己的作用，但是外表看来好像是同一个心识在那一瞬间扮演所有的作用。我们分不清其实是六个心识分别发挥它们各自的作用。如眼识看到，耳识听到，鼻识嗅到，舌识尝到，身识触到和意识想到，它们是一个接一个相继升起和灭去的心路过程。 称为新的相续秘籍。眼识和耳识不会出现在同一个心路过程。也就是说，眼识和耳识互不相干，耳识和鼻识也是毫无关联等，但是它们发生的速度太快，看起来好像所有心识密集在一起，没有办法看清楚实际发生的情况。我们就会错误地把不同的六识当作同一个心识来看待。这是一个错误，除此之外，我们还无知地把自我强套在这一个心识上，认同这一个心识为我自己，这是另一个错误。于是，我们自以为是地认为是我在看，我在听，我在摇腿，我在嗅，我在尝，我在诠释电视节目，我们就这样只取六识而形成了识取运。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样的认知和只取是错误的，因为从出生以来我们一直就是这样认知。其实我们被心识的相续秘籍给欺骗了，所以佛陀把识运比喻为魔术师。魔术师在玩魔术的时候，他把假的银子变成真的银子，同样的，意识欺骗我们把它当作我。表 5.2, 五蕴色蕴由地、水、火、风四大种色及24种所造色组成，受蕴体验、感受所缘的合意或不合意之处，想蕴标记和记得所缘的特征，行蕴塑造或造作。作用是累积业力，时运认知目标。 5.6 对五运的三种直取五取运就是苦地。生、老、死、病、忧、悲等种种苦，源于五取运而起。只要五取运存在，生、老、病、死等苦就会持续。这是因为五运的本质就是无常和苦的。众生通过什么形式来直取这五蕴呢？众生通过三种形式来直取五蕴。第一，众生通过可爱来直取五蕴为我的。我的色身，我的感受，我的记忆，我的爱恨情仇，我的想法。试问，有谁不如此直取自己的身体、感受、记忆、爱恨和想法五蕴为我的呢？第二，众生通过我慢直取五蕴为我。我慢通过与他人比较显现出来，比如通过与他人比较自己的财富、健康、容貌、成就、聪慧、名声等而产生我比你强的慢。根据经典，认为自己与他人平等或比他人低下也是我慢的表现。当我们比他人强时会导致慢，为什么比他人差时也会升起慢呢？我们肯定听说过这样的话，他有钱有什么了不起，我又不靠他，这是比他人差时的悲慢的表现。第三，通过我见来直取五蕴为一个不变的实质。我，比如，众生都认为身体是我。我是身体，当身体的四大不调，病了，我们会说我病了，众生也直取心识是我。我是心识，众生也同时直取能体验苦和乐的受是我。当和爱人谈情说爱时，我们会说，我快乐极了。当爱人移情别恋，我们会痛苦呐喊，我伤心极了。这难道不是把快乐和痛苦当作是我吗？这种种例子充分反映出我们如何通过我见来直取五蕴为我。尊者富留那弥多罗尼子教导阿难尊者时说，阿难学友，通过直取而有我的观念，不是不通过直取，以直取什么而有我的观念，而不是不以直取呢？以直取色而有我， 非不以直取，以直取受而有我。非不以直取，以直取想而有我。非不以直取，以直取行而有我。非不以直取，以直取实而有我。非不以直取，相应不二十二相应八十三经尊者要表达的意思是众生通过直取五蕴而形成我的观念。通过我又衍生出我的。就像我们通过直取自己的色身为我后。继而又因为可爱衍生我的身体的观念。5.73 种苦说无取蕴是苦地。是因为他们受三种苦的压迫。苦苦、坏苦和行苦。苦苦 dukkha dukkha， 什么是苦苦？苦苦是指身、心所带来的两种痛苦，如身体被刀砍、烧伤、枪刺等身苦，内心忧伤、苦恼、不悦、悲哀时的心苦。有身心的存在就要承受这苦苦的煎熬。不要说身体被刀刺那种激烈的苦，在禅坐刚开始20分钟，脚便开始疼痛或者麻痹，心也跟着苦恼。当不能忍受，我们便会选择更换坐姿。哇，舒服多了。过了一会儿，疼痛又开始来袭，这次连带腰和肩膀也酸痛起来，心也是厌烦得很。这些身体的苦一波又一波，没有了劲。在日常生活中，为什么身体的疼痛不如禅修时明显呢？一些上班族，他们坐着面对电脑的时间，远远超过禅修时间，为什么他们就不觉得身体疼痛呢？那是因为他们专心在电脑的屏幕，心被屏幕牵着走，没有把心放在身体上。当思绪纷飞，心又没有锁定在身体，就没有办法如实知见身体隐藏着痛的真相。禅修时，习惯了攀援的心安住在一个所缘上。在那种安静的情况下，心变得敏锐，很容易感觉到身体的疼痛。如果禅修者以痛为关照的目标，他们会发现痛越来越强烈，当然，痛最后也会消失，因为苦苦就隐藏在我们的身体里，只是你不注意它，你就不会发现它，一旦你去注意它，身体的痛楚就会一一呈现出来，心也跟着难受不已。如果我们的心不能超越身体的苦，那身心二者皆苦，这就叫做苦苦、坏苦 Viparinama Dukkha。 第二种苦是坏苦。什么是坏苦？论书说，这是指乐受的变化而言。我们谈了种种的苦，好像生命只是苦酒。如果是这样的话，众生就不会执著于生命了。生命也有很多乐趣和欲乐，只是这些快乐不能长久。比如说，你很喜欢吃榴莲，第一口吃的时候感觉太好了，哇，好吃极了，没有人会就此停住。源于乐受，升起贪爱，在贪爱的操控之下，他会贪婪地再吃一口，也是满满的幸福感，然后他又再来一口。这时候，先前有的乐受慢慢地褪色，然后四口、五口、六口，当肚子饱胀到极点，之前的乐受到最后变成了苦受，这就叫做坏苦。或者说，你和男朋友约会时卿卿我我，浓情蜜意，你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刚道别回到家，你的闺蜜打电话说她看到你的男朋友又在跟另一位女人约会。刚才还沉醉于快乐的你，突然间感到世界在这一刻崩塌了。 被欺骗的痛苦有如万箭穿心，之前的乐受瞬间变成了苦受和痛恨。进食时带来的乐受转瞬即逝，谈恋爱时的乐受也是昙花一现。世间上一切通过欲望得到的快乐莫不如此，乐受随因缘而生，也随因缘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因为乐受会改变、幻灭、消失，所以称为坏苦。因此，佛陀说，所有的受都是苦的。认清这一事实，你就不会太执着于乐受。当快乐消逝时，你也能接受变化，对变化带来的苦，也能泰然自若，不为所动。行苦 Sankara Dukkha， 第三种苦是行苦。行是指因缘和合所产生的现象，世间一切都是因缘和合所产生的。如一棵树的成长需要具备它必须的因缘，而且因缘也需要不断被维持。同理，五蕴也是由因缘和合而生的现象。比如我们的色身是由业、心、识觉和营养素产生的，而且产生它们的因缘条件需要继续被维持。正如身体需要一直被喂食，才能生存下去，这是一种行苦。依靠因缘产生之法，都是不断变化的，这是因为维持它们的因缘也是不断在变化的。因此，因缘生法是不圆满、苦的，因为它不受我们支配。就像那大众可爱的乐受，也是变化无常、不受控制的。既然五蕴不能由自己控制、支配，我们又如何能保证它会一直带来快乐呢？假若你娶了一个千依百顺的妻子，每一件事都听命于你，那真是人生快事，但如取的是放荡不羁，老是与你针锋相对，完全不受你支配和掌控，你就会痛苦不堪。所以五取运是苦地，包含了苦苦、坏苦和行苦。苦地是内观要关照的目标，先通过正念不断地觉知它们，最后以智慧了知道他们的无常和苦。